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由于关岛是印太地区一个战略中心，美国正在考虑为未来增加海军陆战队在关岛的部署。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在上星期五1月27号说，目前的计划是在关岛部署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此前一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岛举行了布拉兹型海军陆战队基地正式启用仪式，这个是70年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被认为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应对中国挑战具有重大意义。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当日发出推文说，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好地方，将会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盟友和伙伴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布拉兹型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是依据美国与日本2012年签署的一项协议建立的，那项协议计划将数以千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家属调离日本冲绳，一方面减轻美国驻军对当地社区的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在面对中国军力不断增强时，调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海军陆战队网站上的提供的资料显示，布拉兹型基地为加强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负担起美军的战略后勤中心作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1月30号对南韩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显示北约正在印太地区谋求更加坚定的合作伙伴，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威胁以及中国对国际秩序越来越大的挑战。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在首尔的一场活动中敦促南韩在军事上更多地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他说，同南韩一样，德国、瑞典和挪威亦都有不向冲突国家提供武器的政策，但是面对俄罗斯的入侵，那些国家改变政策，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较早前，南韩总统尹锡悦说，南韩法律禁止向冲突国家提供武器，因此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困难。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我们不想被专制和独裁获胜，这样他们乌克兰的这样的国家就需要武器，这个是现实。他还暗示，南韩和北约国家一起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有助去改善南韩周边自身的安全环境。星期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哪个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东部布拉霍达特尼附近的领土提出互相矛盾的主张。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组织声称控制了该村庄，而乌克兰军方则表示他的部队击退这次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他的每日早上报告中提到星期六的战斗时话，乌克兰国防军的部队击退占领者在顿涅茨克地区布拉霍达特尼地区的袭击。乌克兰表示，他的部队仲击退了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其他13个定居点附近地区的袭击，但被美国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瓦格纳集团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电报上表示，他的部队已经控制了布拉霍达特尼。德国总理索尔兹星期日重申，德国不会向乌克兰送交战机，目前几乎加紧呼吁西方提供更加先进的武器来帮助击退俄罗斯的入侵。经过几个礼拜的激烈辩论和盟友的不断施压，索尔兹星期三才同意向乌克兰送交14辆豹二型坦克，并允许其他欧洲国家送交他们的坦克。索尔兹在接受塔格斯皮格尔报采访时表示，我只能够建议在武器系统方面不要陷入持续的竞标战。如果关于坦克的决定一做出，下一场辩论就在德国开始，会令人感觉不严肃，并且会削弱公民对政府决定的信心。所以决定批准这些坦克的同时，美国宣布将会派遣31辆艾布拉姆斯坦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柏林和华盛顿的举动，这个被视为支持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努力的突破。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星期六在推特上表示， 好大程度上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展不利，美国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机会率在降低紧。他的推文是为了回应美国一位现役军方将领有关2025年美中爆发冲突的预测。斯塔夫里迪斯是退役的海军上将，1976年到2013年在美军服役，目前从事全球投资领域的工作，是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在不同议题上的专家分析人士。此前美国空军四星上将、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米尼汉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说，美国最早可能会在2025年和中国发生冲突，很可能是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并敦促他的指挥官推动部队在今年达到最大作战战备状态。他强调主要目标应该是威胁中国，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我希望我错，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会在2025年一战，米尼汉说。米尼汉在讲述他的理由时说，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将会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供军事侵略的藉口，而美国将会因为自己的角逐白宫竞选而分心。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星期日表示，在同斯德哥尔摩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之下，安卡拉可能同意芬兰先过瑞典去加入北约。阿尔多安在星期日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我们可能会向芬兰传达不同信息，在他们的北约申请中，瑞典在看到我们的信息时会感到震惊，但芬兰不应该重蹈瑞典的覆辙。瑞典和芬兰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但这个需要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批准才能够加入，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批准这两个北欧国家的成员资格。土耳其表示，尤其是瑞典，庇护安卡拉所说的来自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激进分子，该党于1984年拿起武器反对土耳其政府。我们向瑞典提供一份包括了120个人的名单，并告诉他们将这些恐怖分子引导到他们的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即将访问日本，深化安全合作，联手对抗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计划在2月份访问日本，深化日本和菲律宾外交与防务合作。专家认为，日菲两国必须共同承担海域防卫责任。小马科斯将会继续在美中之间保持模糊的立场，日本将会提供中国并无的资源来到深化与区域国家的伙伴关系。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菲律宾正与日本讨论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总统小马科斯计划在2月期间访问日本，深化两国的防务合作。此前日美领导人1月13号在华盛顿举行过首脑峰会，誓言强化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日本2022年底公布新版国安三文书，防务政策发生重大的改变。日本将会在印太地区与美国之外的盟友加强安全合作，在东南亚地区以菲律宾为最主要的长期合作对象。关于日本和菲律宾正在深化安全合作，日本共同社报道，日菲从2022年11月27号到12月11号在克拉克基地及周边空域举行为期14日的联合防空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派遣两架 F-15 战机在12月6号抵达菲律宾北部马巴拉卡特市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机首次进入东盟的国家。菲律宾空军司令坎拉斯说，战后的日本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层面上都为我们做了很多。他并表示，期待今后日菲两国之间能够透过战机之间的交流加深关系。报道指出，日本正在向菲律宾方面出口四套防空雷达系统，用于探测来袭的战机和飞弹。日本还向菲律宾转让了两艘的巡逻艇。 2022年6月份，小马科斯上任之后，同他的前任杜特尔特一再威胁要结束美国和菲律宾防务联盟的作风不同，美国和菲律宾落实了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步伐有所加快。该协议在2014年签署的，允许美军进入双方商定的军事地点，并可以在这些地点修建设施，进行人员轮换部署，并预置武器装备。这个协议先前在杜特尔特领导下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小马科斯1月5号刚刚访问过中国，两国签署的协议包括推进两国在能源、安全、贸易等领域深入合作，涉及金额达到1566亿元人民币。迈入小马科斯时代，菲律宾对于中国威胁和美日等盟国的政策成为了国际之间的瞩目的焦点。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官隆美尔裘德王表示，日本与菲律宾的管辖海域多有重叠，加上中国在区域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上述海域的防卫责任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去独自承担，必须要积极研究如何参与第一岛链联合作战计划。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That either we make an appeasement or we accommodate China or we go to war with China. We believe that those are extreme positions and I think we can engage China in a way that will not lead to war.
他说，我认为要我们菲律宾选择基于和平而迁就去配合中国，不是就必须与中国去开战，这个是非常极端的状况。我相信我们面对中国可以选择避免战争而依然保护我们在菲律宾海域的利益，但是这些保护措施不可能由菲律宾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去完成。考虑到中国对于邻近国家造成的军事扩张威胁程度，我们需要共同合作，特别是台湾、日本、菲律宾，因为我们的海事管辖区域是重叠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菲律宾位居东亚要地，与中国存在着海洋争议，又亟待经济发展，不得不在中国和美日两个阵营之间采取模糊的立场。他解释说，
今年菲律宾不断敦促日本提供他防卫装备，希望日本帮助菲律宾强化国防，那特别是在海防的能量方面。最近还要求日方提供海巡舰，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凡是菲律宾总统跟中国领导人见面，
他说近年菲律宾不断敦促日本提供他菲律宾的防卫装备，希望日本帮助菲律宾强化国防，特别是在海防的能量方面。最近还要求日本方面提供海巡舰，但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凡是菲律宾总统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必定会讲到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争取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例如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科斯刚刚在1月4号和中国达成农业、通讯、观光等多项的基础设施的协议，其后小马科斯又规划在2月访日。对日本而言，只要确保菲律宾不会全面倒向中国，同时确保菲律宾仍然需要日本，就可以持续将菲律宾作为参与南海事务的平台之一。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从日本2022年底修改安保文件开始，到美日同盟为核心，再到构建多边到双边的跨区安全合作机制，就可以看得出面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日本需要拉拢更多伙伴国家，一起打造印太区域的安全空间。他指出，2022年4月份，日本和菲律宾在东京举行了两国首次的外长与防长2+2会谈，是两国深化防务合作很重要的指标。王卫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2022年日本跟菲律宾第一次举行国防外交部长2+2会议，两国宣誓要加强防卫合作，这是他们深化这同盟关系的第一步。日本为了跟中国竞争影响力，想尽办法提。
他说2022年日本和菲律宾第一次举行国防跟外交部长2+2会议，两个国家宣誓要加强防卫合作， 这个是他们深化同盟关系的第一步。日本为了和中国竞争影响力，想尽办法提供中国并没有的资源，包括军事与安全，就是他们日本最大的卖点了。这三年来，中国实施清零政策持续地锁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但是对日本来说，这个时候是发展和其他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机。王慧华表示，日非关系是建立在美非美日同盟的基础上的，双边战略合作在日本是基于岸田文雄内阁推行新实现主义的外交政策与自由与开放印太的构想，在菲律宾是基于东盟印太展望的原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阿尔特米奥阿布1月20号带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田中明彦参观日本2022年6月以日元贷款提供的全长97米大型巡逻船，并透露希望日本方面再提供至少五艘同型号船舰来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武力。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长年已久，为平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菲律宾与日本开始发展海上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接收了12艘日本巡逻船来对抗所谓的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活动。共同社在1月20号报道，目前菲律宾海巡署拥有三艘长达97公尺的大型巡逻艇，其中两艘就是日本2022年5月到6月期间提供的。由于屡屡遭到中国海警局的大型船舰在南中国海的压制，菲律宾海巡署认为有必要追加武力部署。对于菲律宾方面的要求，田中明彦亦都表示，日本会协助菲律宾以确保它的海域安全、海巡署的执法能力与灾害救援能力。关于追加提供巡逻艇以及其他的合作，菲律宾政府如果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将会做出妥善的判断。日本政府打算配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2月访日的行程，向菲律宾方面展示他今后五年的支持计划。同时，日本正在敦促菲律宾政府协调给予出要求支持的优先事项。日本制造的一套警戒管制雷达亦都即将在菲律宾北部拉乌尼翁省的基地完成安装。这一套雷达是日本政府自2014年改变武器禁运政策以来首次出口的防卫装备成品。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认为，观察近十年内日本相关法令的修改，日本早已经逐渐强化对于菲律宾的武器支持，预料今后将会更多的军备出口。他指出，2014年4月份日本通过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日本的企业向日本盟国与友好的国家提供军备。2016年3月日本菲律宾签署了军备转移协议，日本特意出口防卫装备品到菲律宾。2017年6月日本自卫队修法允许退役军事装备转移到其他国家，就正式打开了日本进入军火市场的大门。他继续说，
多年以来，日本用这种就 ODA 的方式军备转移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直到武器出口解禁之后才有军事股份，那这是推销日本武器的一个机会。除了赠送菲律宾船舰，2022年12月底
他说，多年来日本一直以 ODA 政府开发援助的方式让军备转移东南亚国家，直到武器出口解禁之后才包括军事的部分。这个是推销日本军备武器的机会。除了赠送给菲律宾船舰，2022年12月底日本、美国、菲律宾三方面达成协议，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两到三年内赠送菲律宾几架多用途直升机 UH-1J 来协助菲律宾自己去强化空中运输的能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中国在印太的军事崛起来势汹汹，美国没办法全面掌控印太地区事务，日本必须填补美国留下的空间，因此在近年努力在现有的武器输出法令限制之下 灵活运用输出防卫装备的方式掌握南中国海的动态，其中菲律宾以北的巴士海峡就是重点之一。他继续说，
在2022年底，日本同意提供给菲律宾的雷达即将上线服役，那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借此掌握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巴士海峡的动向。那我们可以试想到，
他说2022年底日本同意提供给菲律宾的雷达即将上线服务，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藉此掌握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巴士海峡的动向。我们可以试想，日本如果将相同的装备提供给台湾用于监视巴士海峡，一定会遭遇中国大规模报复和压力，但对于菲律宾就可以避免这种压力，又同时达到相同的目的。小马科斯1月18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南中国海局势紧张令到他彻夜难眠。他坦言，每当中国或者美国军舰穿越南中国海地区，使到紧张局势升级之后，菲律宾都会以旁观者去身份去关注，担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菲律宾就会受到拖累。由于局势瞬息万变，必须时刻去注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表示，中国同埋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同菲律宾喺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争议，绝不乐见菲律宾强化海上国防能力。因此，菲律宾如果欲强化喺南中国海问题上嘅能量，日本系亚洲国家当中嘅首选合作对象。佢指出，日本碍于和平宪法嘅约束，目前唔系太过可能提供攻击性武器俾菲律宾。但目前提供的海巡船舰与直升机等已经足以达到日本的目的。他继续说，
日本即便只提供海巡船只给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而维持其在南海的活动能量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日本最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印太地区争霸，他最大的利益是确保南海不被中国纳为内海。
他说，日本即使只是提供海巡船只给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而维持他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能量就已经足够。日本因为最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印太地区争霸，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要确保南中国海不会被中国纳为内海，确保南中国海仍然是国际公共的水域，确保各个国家仍然可以自由通行，就能够确保日本这个海洋国家最基本的航行与通商安全。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提供了给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巡视船只，由于这个政策已经形成惯例，持续实施亦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黄燕伦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将会持续提供东南亚国家巡视船只等非攻击性的武器，以及提供人员代训等合作的项目。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慧华认为，在南中国海地区需要一个反中国介入的安全空间，未来日本、菲律宾两国家在应对反制灰色地带冲突策略上将会深化包括强化外交关系、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军纪转移、军力建构、舰艇互相泊港、后勤补给等促进两军联训之合作。他说，在日本自卫队行动尚未完全解禁之前，日本不会亦都没办法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介入南中国海问题。目前日本能够贡献的就是扮演后勤支援的角色，当盟友的靠山，让这些国家有底气自己迎头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个比较符合日本新安全战略强调的综合性威慑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27号正式宣布内阁改组，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分析人士表示，出身学界、形象温和的陈建仁组阁或有助团结台湾社会，化解台湾人对政党恶斗的厌恶。不过新任阁揆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亦都不曾涉猎经济和两岸事务，对蔡英文政府后期的执政绩效将会带来考验，亦都恐怕会影响到民进党2024年的总统选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27号正式任命曾经在他第一任期担任副总统的陈建仁组阁， 接任前国贵苏贞昌总辞后的行政院长一职。蔡英文在记者会中首先感谢苏贞昌四年来率领行政团队对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并且推动婚姻平权法案、开放美牛和美猪进口和兵役制度等的改革，令到台湾迈入疫后的复常的生活，维持经济稳定，更加成为国际社会支持的民主伙伴。对于内阁改组，蔡英文说再精彩的剧本亦都要回到下一个篇章，你都形容陈建仁的接任。他说2023年将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他期许新的内阁团队温暖坚韧。蔡英文更加交付新的内阁四大任务：一、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不单止要让疫后的生活是复原，更要迈向复苏；二、从育儿、租屋、防胎族到扫毒、反诈骗等各个领域进行社会照顾体系总检讨，全方位照顾人民生活；三、持续提升基础建设，强化中小企业体质；四、推动数字健康与国防战略；六、能等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以巩固台湾在国际供应链当中的角色。面对蔡英文的期许，新任贵阁陈建仁在记者会上面说，他深感台湾人民在抗疫三年来所承受的痛苦，特别是经济弱势者的生存困顿，因此他强调他主政下的行政团队将会积极是推出政策，以强化台湾经济韧性、环境韧性与社会韧性是三大目标。据台湾行政院话，苏贞昌将会在1月30号正式系率内阁总辞，并且在1月31号进行新旧内阁的交接。有分析人士话，民进党在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当中惨败后，内阁改组的呼声就不断，因此蔡英文政府不得不系推出全新的内阁人士来到翻转民意。民进党在当时全台22县市的首长的选举当中，只是守住5个县市，大输在野党国民党所囊括的14个席次，是创党以来最差的纪录。国民党仲在11个县市的议员的选举当中取得多数的席次。新任国贵陈建仁出身学界，在台湾政坛素有暖男的形象，相较于作风严格而且经常是公开斥责官员而被称为酷吏的苏贞昌，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内阁改组，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认为，蔡英文应该是看中陈建仁的温暖的形象，最适合于他是谨慎的500多日的任期当中主导台湾疫后的复苏，并且推出更加细致而且更具执行力的政策来到挽回民心。洪耀南曾经是蔡英文在民进党主席任内的特助，协助他判读民意调查和议题的攻防，对蔡英文政府的行事风格有深入的了解。
第一个就是他的形象，人家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个，他跟蔡英文的关系，他应该可以跟蔡总统来盘点一下未来这一年多需要做的重大事情，把它落实。
洪耀南说，第一个就是陈建仁的形象，俾人系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以佢同蔡英文嘅关系，佢应该可以同蔡总统嚟到盘点一下未来呢一年多需要做嘅重大事情，将佢落实。第三个是世代合作，让民进党的青壮派能够有中央政府的历练和视野。陈建仁的角色他相信是不作第二人选。他说陈建仁善于沟通合作，目前内定出任副院长的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和将会接掌内政部的前基隆市长林佑昌等人都有相当的地方政府的历练，他们一方面辅助陈建仁，一方面亦有助于民进党培养青壮派的人才。现年71岁的陈建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取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是返台出任台湾大学工卫学院院长，亦都曾经荣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和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台湾在2003年爆发 SARS 的疫情的时候，他临危受命接任当时的卫生署，现在是卫福部的前身的署长一职，主导防疫工作，表现受到肯定。他之后在2006年出任台湾国科会主委，并且在2016年与蔡英文搭档参选正副总统，登上台湾副总统的大位。陈建仁虽然经历丰富，但他的专长是局限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事务，因此他接下国贵大任之后，最令外界质疑的恐怕就是他完全没有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的历练，亦都缺乏台湾政党政治的历练和处理经济事务等相关经验，对两岸事务更加毫无涉猎。 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批评陈建仁和郑文灿这两位新任的政府的国贵的人选是了无新意。新任的国员名单如果只是集结九合一选举落选的旧人，新任的行政院团队不过是一个败选者联盟，这个代表民进党根本是无心反省，要为政绩原地踏步负最大的责任。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友忠分析，民进党政府强化沟通，缓解民众的负面党性，亦都是避免台湾民主政治恶化的重要工作。负面党性指的是民众对于非我族类的政党深具敌意，而且完全无法理性对话的情绪，讲得白一点就是说对政党的仇恨值。张友忠引述国外的学术研究说，选民的仇恨情绪在政治人物的操弄、在动员和丑化之下不断升温，最终导致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互相为敌。例如2020年美国大选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无法接受拜登总统的胜选，反而攻占国会大厦就是一个例子。反观台湾，虽然疫情期间的经济表现强劲，防疫表现亦都一度颇受国际的肯定，但是张友忠在去年8到11月期间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他发现有近 44% 的受访者对民进党具有负面党性，非常讨厌民进党。相较之下，台湾人对国民党与民众党的负面党性略低，但亦都超过三成。在这个前提下，张友忠分析强悍的苏贞昌下台之后，蔡英文回应民意换个暖男的国贵，或者有助于台湾社会是追求理性的政策沟通。
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何况是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去正面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或社会的情感极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运作是很大的伤害。
张友忠对美国之音说，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即是负面的党性，何况其他国家呢？我们必须要去正面地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和社会的情感激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的运作是很大的伤害。我们未来可以看到陈建仁去回应外面的批评，绝对和苏贞昌的回应会完全不一样。这次内阁改组除了苏夏陈上引发议论之后，迟来的改组时机亦都颇受争议。日本学者小笠原因幸1月26号就透过面书批评11月败选后民进党政府停机长达一个月，直到现在才终于重开机，选出赖清德是接任民进党主席，并且任命陈建仁组建新内阁。小笠原因幸长期关注台湾政治，并且是多次准确预测台湾的选举结果。他分析陈建仁上任后首要任务将是后疫情时期的民生的照顾，打击黑道，处理好日收税款现金发放问题，以及与台湾人民进行良性沟通。除了郑文灿是入阁之外，陈建仁正是征询其他国员的人选。不过综合台湾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等媒体报道，是熟悉行政院事务的秘书长李孟贤、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将获留任，以协助新内阁团队。而行政院目前的8位的政务委员当中，包括林万益、张景森、邓振中、王志达、罗炳成等人，和兼任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的伍泽成、兼任国家发展会主委的龚明鑫，和兼任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委的伍正中，亦都将会全数获得留任。另外，台湾准国会陈建仁据传已经确认三位女性的国员，包括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将会出任海洋委员会的主委，而现任的经济部部长黄美花和现任的劳动部长许铭春就双双获得留任，因为他们执掌的重大政策需要在未来一年是落实。他们都熟悉民进党的政策路线，包括绿能、劳动的条件的改革等。另外，财政部长内定由庄翠云系出任，调委会委员长系徐佳青，原能会主委敲定张静文，这三位女性都是副首长晋升。有分析人士说，虽然陈建仁内阁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多少带有过渡内阁的意味，但是他所领军的团队的执政的表现将会攸关民进党能否在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持续获得选民的信任。这个对已经是为参选铺路的民进党潜在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讲，或者具有成败的心愿的影响。因此，陈建仁这位蔡英文青睐的政坛的暖男，能不能够为赖清德的选情是抬轿，是打好先锋，势必将会受到民进党内外的严格检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过今年冬季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寒潮侵袭，多个省市出现入冬以来最低温。然而北方地区民生供暖不足，使到老百姓怨声载道，有分析认为天然气价格上升，使到供暖单位压力大增，而清零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导致情况雪上加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入冬以来，河北省气温骤降，中北部最低温降至零下15度或者以下。保定市河桥乡蔡桥村年过60岁的蔡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同往年比较，今年的寒潮非比寻常。
今年夏进入秋季，这个时间段很。
蔡先生话：，今次由夏季去到秋季的过渡期好短暂，冷天嚟得比较早，冻的时间相对是长，维持在零下10几度，突然之间温度就降咗10几度。所以话气候是非常之不正常。综合中国媒体报道，河北邢台和邯郸等多个县自入冬以来频繁出现天然气不定时断气现象，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有关人士相信，今次是上游供气单位和下游公司之间出现利益纠葛，最后令到民众承担挨冬的代价。
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大，封闭。
蔡先生解释，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广阔，封闭不严，天气越冻的话，用气的量会大量增加，供气可能出现不足。断气的时候，室内室外都冇乜差距噶啦，都是零下10几度，水都煲唔到，对生活的影响是好大的。冇法子之下，只能够用电炉嚟到取暖。断电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时间太耐，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太大。2017年为了改善雾霾，中国多个省市实行禁止或者减少烧煤取暖，改用天然气或者电。蔡先生说，事实证明天然气终于能够全面代替烧煤。
价格来说，就是说同样烧气可能比。
蔡先生话：以价格嚟到计算，烧气可能比烧煤花费更多，但系取暖嘅效果就唔够烧煤咁好。释放出嚟嘅热量，烧煤亦都充足过燃气。屋入边嘅温度系相对好一啲。当年实施煤改气嘅关系，居民屋企入边储存嘅煤必须俾政府攞走，唔俾喺屋企储存，亦都唔俾拎出嚟卖。一月下旬，黑龙江部分地区连续几日出现极寒天气，漠河市的气温一度跌至零下53度，打破1969年以来最低温纪录。连日来，佳木斯市晚间气温只有零下35度左右。年约50岁的当地居民马女士对美国之音话：供暖不足下，晚间民居室内温度最低只有17-18度。居民向供暖单位查询，对方话无能为力。
这个热力公司啊，他们回答就是说外头太冷了。
马女士表示，热力公司答话外面太冻了，回水特别凉，加温加不切，大家冇法子，只好夹硬顶住。在农村如果不够暖的话，仲可以自己烧柴去到加热，但是如果是集体供热的话，人哋俾咩温度你，咁你就要接受咩温度。有心血管疾病嘅人係受到好大影响，唔满意都冇辦法，钱係俾咗，但係就交唔足货。黑龙江鹤岗市一间供暖公司今个月初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话由去年开始煤价就开始暴涨，公司多次向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申请调价式补贴，但你始终没有答复。公司现时实在是没有钱可赔，无法继续为该市特定地区供热。春节期间，中国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温。呼和浩特录得摄氏零下28.6度，北京最低只有零下15.4度。互联网上好多民众抱怨供暖不足，有天津网友说，过年到亲戚屋企行下，最大的感受是冇一间屋是暖的。亦都有网友话，寒流降温以来，热水的温度始终是38度，冇得再热。 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向美国之音说，中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定所谓的供暖线。北方由政府补贴集中供暖，对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城市来讲，当局必须确保居民供暖价格不会过高，要求价格有上限。为居民供暖，对于供应商来讲，可以说是蚀本生意。加上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中俄之间有能源合作协议，导致亏损扩大，供暖公司更加不愿意供暖。他说，雪上加霜的是动态清零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补贴压力增大。
2022年，就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主要是像那个房地产开发，或者是说其他。
王大卫表示，2022年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好似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不景气，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反而是开支就大幅增加。例如起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人员配置、社会维稳等等，基本上将财政储备都使晒。依家仲要补贴供暖的话，就会唔到位。王大卫话：煤改气虽然减低污染，但系成本就大增。
他今年特别冷，这个北极的寒潮，所以导致他们的供暖。
王大卫话：今年由于北极寒潮嘅缘故，天气特别冻，增加供暖每个单位嘅消耗量。举例喺-18度之下，你要供暖去到18度，过去可能系消耗一个单位嘅量。但是现在是-20度、30度的话，你可能就要消耗多两三个单位，但是取暖费仍然是按照固定单位去计算，所以供暖公司的亏损特别严重。美国纽约时报1月25日引述专家说，取暖难既显示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亦都暴露了中国能源监管和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弱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经济界近年来一直谈论的话题，亦都是中国一直强调制度自信的一个证据。但是最近以来，中国似乎距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越来越远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2022年的人口为14亿1200万，减少了大约85万人。这个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人口逐渐老龄化，适龄劳动力人口在2014年已经是达到顶峰。中国人力资源以及系社会保障部2021年6月30号发布的人力资源以及系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的规划显示，在2021至2025年的期间，中国将会有4000多万的人退休。这个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会在这个期间减少3500万人。美国外交杂志2022年8月22号的一篇评论说，2021年中国出生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中国的中位年龄比美国大半岁左右，到2042年将会大将近是7岁。根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中国人口将会在这个世纪后期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到2060年将会减少2亿多人。随着这种的衰退的展开，真正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不可能。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表示，
中国也有可能是全世界这个主要经济体里面第一个还没有变富裕就变老的一个国家。
王维正说，中国也都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里面第一个还没有变富裕就变老的国家，因为它的人口平均寿命是增加了。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以及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指出，目前的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在所谓的14亿人口，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加上00后大多数人结婚迟，生孩子的意愿亦都比较低，因此中国的劳动力会在近期未来慢慢减少。 这个对中国的财政税收亦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大约是等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上升到2021年的 77%。 国际经济界的主要经济学家近年来都同意中国经济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王慧晶教授就是这样说，
这种的分析的话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说他们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
王慧晶指出，这种的分析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成长会永无止境地直线成长。而现实是除了人口问题之外，最近几年中国和美国以及他们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日趋紧张，新冠肺炎疫情亦都对经济亦系贸易造成咗重大嘅影响，中国嘅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叶耀元教授表示，中国过去系世界工厂，赚取咗好多嘅外汇，但系未来呢啲工厂可能会移到美国境内、欧洲境内，例如苹果嘅手机、平板电脑已经系移到越南。苹果公司希望在美国用自动化工厂制造产品。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然后是中国是自己工厂，那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
叶耀元教授表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工厂，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从中国制造。但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有些基础的一些工厂都慢慢南移到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或者是南移到中南美洲这些区域，亦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其实慢慢地在这里消失。叶耀元教授说，这种意味着在未来现时需要通过中国进行组装或者是制造的很多产品的基本零件可能在五年之后不再需要中国，中国的优势都会消失，因此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就会退缩。美国金融机构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仍然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至2029年的期间平均有 4% 的增长，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的 1.9% 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将会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就是这样说，
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而且不是说是可能，我觉得是一定会推迟。
文冠中表示，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不是说是可能，他是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推迟。种种的因素亦都使到一些人开始对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产生怀疑，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
这里面有太多的变数，因为我们等于现在是为未来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做一个预测。从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的，
叶耀元教授表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变数，因为我们等于现时是为未来的40年中国的经济做一个预测。从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客观的条件去做分析的话，其实中国要在未来可能这30-40年期间要有可以超越美国经济成长率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低很多。2022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及技术力量来推动这个目标的竞争者。文冠中教授认为，如果纯粹从经济意义上面来讲，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中国人民亦都有这个意愿，希望自己的收入能够同世界各国一样。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宪政民主体制，这样世界亦都会欢迎中国的经济体量增加。然而现实的就是，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之下，经济变强可能对世界秩序造成负面的影响。
如果真的是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又是这种体制的话，那你可以随时翻脸。
文冠中教授表示，如果真的是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又是现行这种体制的话，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反脸，就好像普京一样，一反脸就去打自己的小兄弟，你看看荒不荒唐。文冠中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西方的民众不会同意同中国在经济上全面合作。 美国同西方不会愿意帮助中共去发展经济。
中国现在对那个台湾它一直表现出来要去武统，所以世界各国也是有这个担心。
文冠中表示，中共现时对台湾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武统意愿，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担心。王慧晶教授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强大之后，亦都有可能用向消极的方面，比如是扩张军力。
比如说过去他只能 空口的讲说整个南海都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水域，但他现在
王慧晶教授表示，比如说过去他只能够空口讲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水域，但是他们现时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在最好的战舰、最好的飞弹、最好的雷达上面，然后可以将南中国海变成他们的内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是他要到远洋去建造远洋基地，他要将一带一路全部是连结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人类来讲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变大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隐忧，因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总量的庞大性，吸引更多的国家和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而这些国家亦都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而维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就会利用这种的关系和美国抗衡。叶耀元教授以南韩以及是中国的关系为例，
即便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好，韩国也不大愿意说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身上，他还是希望。
叶耀元教授表示，即使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好，南韩亦都不大愿意是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身上，他仍然是希望能够和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说，当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周遭就是可能在用中国市场或者是在透过中国市场赚钱的这些国家，他们就会在美中抗衡里面，他不大可能是很快地选择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个的一个立场。这个对中方来讲当然是一个大利多，但是对于美方来讲更是一个隐忧。仲有一个造成美国和西方不再愿意和中国在经济上合作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体制。文冠中教授说，中国想通过党国体制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因为已经是没有信心通过市场做到这一点，所以就要用排挤民营企业的方法人为地使到国有企业强大。他的目的就是认为国营企业是党的自己的，自己比较信任，创造出来的资源党可以100%地支配。
就出来一个习近平，他就开始担心他的治理下去，那
文冠中教授表示，习近平上台一开始就有担心，因为市场导向的改革继续下去，党就会被边缘化，这样党不是就完了吗？这个就是他的主要考量，就是说他担心沿着彻底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党的经济在哪个地方呢？他发觉40年以来的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予了民营企业极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发展得很好，慢慢就给予中国老百姓一个印象，就是不需要你党存在来指挥，什么样的事情由市场经济来搞，搞得比党的是盲指挥要强很多，这样党包括他自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冠中教授说，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觉得一定要将民营企业打压下去，至少要将他们收到自己的管辖之内，操纵他们。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每个企业都要派党代表，由党代表来领导这些的企业。如此一来，民营企业的活力大受打击，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期投资的民营企业，它的生命力是堪忧，因为不理是外资还是内资，没有人愿意在党随时可以盲指挥的情况之下长期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发华盛顿报道。
两年前的1月19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人口的虐待是种族灭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纪念美国正式认定维吾尔种族灭绝两周年，两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支持新疆独立的维吾尔组织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和 东特厥斯坦民族运动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会，并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反驳中国关于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在上个礼拜四的记者会上，这些团体发布的一份长达12页的白皮书摘要，该白皮书名为东特厥斯坦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恢复独立是唯一的出路，称为了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并确保被占领的东特厥斯坦的维吾尔和其他特厥民族的基本自由、人权和生存，重建东特厥斯坦的独立势在必行。根据白皮书的摘要，大多数维吾尔人更加愿意将这一片中亚地区称为东特厥斯坦，而这个地区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之下，并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绝大多数东特厥斯坦人民拒绝使用中国籍民名称新疆或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它只会促进中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破坏东特厥斯坦人民的团结，其特点就是无视东特厥斯坦的历史、民族和地理特征。白皮书称，这些维吾尔团体在他们的白皮书中表示，中国对东特厥斯坦维吾尔和其他特厥民族持续进行种族灭绝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对该地区的殖民和占领。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去年八月份表示，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群体的虐待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称中国在该地区实施了种族灭绝。而中国否认这些指控的，并表示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针对三股势力，即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政府在2019年发布的题为新疆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白皮书称，在中国历史上，新疆从未被称为东特厥斯坦，亦都从未有过任何国家被称为东特厥斯坦。鼓吹这个所谓的国家已经成为分裂中国和反华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工具和纲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中国白皮书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的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开启了新疆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两个维吾尔组织上个礼拜表示，中国对东特厥斯坦新疆的好战、入侵和随后的占领远非和平。在1930年代和40年代，新疆维吾尔和其他族群先后两次建立短命的独立国家东特厥斯坦，第一次在南疆的喀什噶尔为首都，第二次在北疆的伊犁为首都。根据维吾尔团体的讲法，中国政府利用统计数据作为控制工具，经常低估东特厥斯坦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人口的真实规模，而且还未有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人口普查。由于中国蓄意去操纵统计数据和低估非汉族人口的习惯，东特厥斯坦人民拒绝接受关于东特厥斯坦特厥人人口的中国官方数据。维吾尔组织的白皮书称，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根据历史人口数字和其他数据去估计，在2016年中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民族的种族灭绝正式开始之前，东特厥斯坦的特厥总人口可能就已经超过了4000万。根据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维吾尔和其他特厥族群占新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汉族约占总人口的四成。在记者会上，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萨利克·胡达阿尔敦促国际社会承认新疆作为被占领国家的地位，并支持他的人民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
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